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乌克兰官员礼拜二表示，俄罗斯军队对该国黑海重要港口城市敖德萨进行猛烈攻击，这个显然是为了扰乱对基辅防御至关重要的供应线和武器运输。乌克兰军方礼拜二表示，俄军一日前从空中向乌克兰最大港口敖德萨发射了7枚导弹，击中了一个购物中心和一个仓库，造成一人死亡5人受伤。虽然俄军并未切断乌克兰与南部海岸的联系，对敖德萨的持续导弹袭击反映了该城市作为战略枢纽的重要性。俄军自撤出围攻多日的基辅郊区以来，将主要攻势放到乌克兰东部工业中心顿巴斯，但一名俄罗斯将军称，莫斯科的目标仲包括切断乌克兰在黑海和亚速海的海上通道。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礼拜二表示，鉴于目前对 COVID-19 的了解，北京的清零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他表示，我们已经和中国专家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表示这种方法将不可持续。谭德塞仲话，增加对该病毒的了解以及更好的抗疫方法，亦表明是时候改变策略了。转变的另一种战略将非常重要。世卫组织紧急情况主任迈克瑞安在谭德塞发表讲话之后话，仲需要考虑清零政策对人权的影响。上个礼拜四，习近平要求继续执行清零政策，坚决打击任何挑战清零政策的言行之后，上海正进一步收紧它的严格封锁措施，使数百万人被限制在家中。好多居民对收紧政策感到绝望，他们已经遭受了超过6个礼拜的严厉封锁。韩国新总统尹锡悦5月10号宣誓就职，他在就职演讲中表示，北韩的武器发展项目对韩国和周边地区构成威胁，为解决威胁，他准备好提供一项大胆的经济发展计划，可以协助北韩改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以换取平壤去核化的承诺。拜登预定在尹锡悦就职10日后抵达首尔访问，这个被认为历届美国总统与韩国新上任总统会面最快的一次，亦被视为华盛顿对美韩关系高度重视之举。韩联社报道，尹锡悦向北韩释出了善意，但美国媒体认为尹锡悦能否成功，预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政府如何在和传统盟友美国和邻居中国之间取得平衡。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及荷兰外长胡克斯特拉礼拜二突然访问乌克兰，两人来到首都基辅近郊受到战火洗礼的地区视察，并双双强调要追究俄军罪行。两人的访问事前都未对外宣布。贝尔伯克在访问屠杀发生的城市布查时话，我们不单止必须在这里纪念受害者，亦必须要对犯罪人追责。这个是国际社会要做的，这个是我们能够而且应该要在布查作出的承诺。贝尔伯克与当地民众交谈后表示，布查是能够想象的最恶劣的犯罪行为发生地，他此言对犯案者追究责任。根据美国零售商数据网站 Data Assembly 礼拜一发布的数据，4月24号全美婴儿配方奶粉的缺货比例达到 40%， 比3月份的 29% 又进一步上升，婴儿奶粉的短缺令父母恐慌崩溃。Data Assembly 首席执行官本赖希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不幸的是，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很快放缓，通货膨胀、供应链短缺和产品自会继续为这类产品带来波动，并继续成为市场上受影响最严重的产品之一。CNBC 报道，造成奶粉短缺的部分原因是今年密歇根州一家主要生产设施关闭，一家工厂为雅培奶粉所有，此前有报道称它生产的配方奶粉受到污染，以及至少两名婴儿死亡和这种奶粉有关，该公司已经成为 FDA 和 CDC 调查的对象。礼拜二，联合国大会召开会议，捷克以157票赞成、23票弃权取代被逐出的俄罗斯进入人权理事会，任期为5月10号起到2023年底届满。这个是继上个月初俄罗斯被投票表决取消出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后， 联合国针对俄罗斯的又一重大举措引发外界热议。4月7号联合国大会对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进行了表决，原因是美国提出联合国大会可以暂停严重和系统侵犯人权的理事会成员的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之后联合国大会以93票赞成、24票反对和58票弃权将俄国踢出人权理事会。另据法新社称，应基辅的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在这个礼拜四举行特别会议，并得到包括法国、冈比亚、日本、墨西哥、美国和波兰在内的其他15个理事会成员国，以及包括保加利亚、匈牙利、瑞士和土耳其在内的超过35个观察员国家的支持。10号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何恩斯表示，中共想不采取军事行动就接管台湾，而乌克兰令俄大伤元气。拜登政府认为这个有利于美国专注对付中共。中共努力想令他们的军队能够顶住我们的干预来接管台湾。他不认为俄乌战事可能促使中共加速夺台的计划。而据彭博社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认为俄乌冲突造成的损伤及俄受到的大量制裁将使得俄罗斯未来几年跛脚，意味着美国可能将有更大精力加速推动将长期注意力转往中共，因为美国视中共为未来最大挑战。史丹福大学这个礼拜表示，他们在校园里面一栋学生宿舍楼前的一棵树上发现了一个绞索，目前校方已经将这件事件作为仇恨罪开始调查。在给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电子邮件中，史丹福大学校方表示，礼拜日晚上接到报告称有人在一栋本科生宿舍外见到一条绞索，校园安全部门立即拆除了并将它作为证据保留下来。校方在邮件中说，我们强烈认为绞索是暴力和反非裔种族主义的象征，应该受到谴责，我们的校园不会容忍这种现象。据旧金山几时报报道，这个是近3年来第3次类似事件。2019年在暑期学生宿舍附近的树上发现了一个绞索，2021年在一条行人道路边的树上悬挂着两个类似绞索的松散绳索。美国司法部礼拜一对新闻稿显示，田纳西州格林维尔一名联邦法官判处一名密歇根华裔女法学家168个月，相当于14年监禁，罪名是摄取美国商业机密、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等，令中共受益。被告仲被判3年监管释放，并支付20万美元罚款。2021年4月，陪审团经过为期13日的审判，判处密歇根州兰辛市当年59岁的尤晓容博士串谋摄取商业机密、经济间谍和电信欺诈等多项罪名成立。根据法庭文件和庭审证据，尤晓容摄取了与饮品罐内部不含 BPA 涂料配方有关的宝贵商业机密。尤晓容在亚特兰大可口可乐公司和田纳西州金斯波特的伊士曼化学公司工作期间获准接触这些商业机密。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透露，因难以取得生产电动车的零组件，特斯拉位于上海的超级工厂礼拜一已经再次停工。特斯拉在4月19号部分恢复上海厂的生产后，到目前只有3个礼拜。此前上海工厂因疫情封控而关闭了22日。从这一次停产可以看到，在中共严厉的防疫封控中，企业复工要面对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特斯拉在上个礼拜就已经计划好，他上海厂的产量到5月16号起就要回复到封锁前每日生产2600辆的水准。消息人士表示，汽车零件制造商安波福在员工出现确诊后已经停止上海厂的出货。安波福供应的大客户包括特斯拉和通用汽车，目前还未清楚特斯拉几时能够恢复生产。根据中国乘用车协会发布的数据，特斯拉4月份没有从中国出口汽车。汽油价格在历经短暂的回落之后，价格再度飙升，再次回到历史高位。NBC 礼拜二援引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每加仑汽油的平均价格是 4.37 元， 超过了3月11号创下的历史新高。在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和新泽西州，油价在短短一个礼拜内就上升了每加仑19至30美仙。目前原油价格已经逼近每桶110美元。AAA 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原油价格上升意味着汽油的价格上升，目前的价格正慢慢逼近3月初的创纪录高位。据追踪全国燃料成本价格的机构 GasBuddy 称，油价飙升是由乌克兰战争和西方对俄罗斯制裁推动的，随着夏季驾驶旺季的临近，汽油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上升。5月10号下午1点，上海地铁6号线和16号线突然无预警全线停运，这两条主要路线是史上首次停止服务，自此上海轨道交通全网络所有线路车站都停止运营，这个是上海地铁建成以来首次全网停驶。这次地铁全部停摆引起大陆网民热议，上海封控已经过了40日，根据上海市卫健委发布，9号新增确诊病例234例和无症状感染者2780例，合计3014例，另增加6例死亡病例，但官方数据向来被外界质疑真实性。上海封城以来乱象频生，对上海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及民生造成影响，引发民间强烈不满。特斯拉首席执行官艾隆马斯克礼拜二表示，在他收购推特成功后，他将撤销对前总统川普的账号禁令。马斯克在 FT Live 汽车未来会议上发表了上述评论，他说，我确实认为禁止川普是不正确的，因为他导致国家大部分地区的用户疏远了这个平台，亦没有最终导致川普失去发言权。他说，这项决定是一个道德上错误的决定，破坏了人们对推特的信任，因为永久禁令应该仅限于机械人账户，而非针对川普的账户。马斯克上个月同意以44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推特，他礼拜二表示，该交易尚未完成，大概还需要两到三个月才能够最终敲定。在关于永久禁令的问题上，他还补充说，我想明确一些，杰克多尔西同意我的这种观点，即我们不应该有永久禁令。美国投资公司贝莱德礼拜一放弃对中国股市一贯睇好的立场，改建议对中国股票和债券采取中性立场。贝莱德投资研究所策略师杨博伊文和李伟礼拜一在一份报告中说，该公司曾经对中国资产持有适度超配的观点，因为有吸引力的估值弥补了风险，但贝莱德现在认为北京对大流行病 COVID-19 的应对造成了越来越大的经济损失，开始建议对中国股票和债券采取中性立场。北京严苛的清零政策导致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封锁，这些措施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产生了重大拖累，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使人民币对美元礼拜一暴跌超过1%，再按人民币礼拜二连续第四日扩大跌幅，下跌0.1%至1美元对6.7388元，这个是2020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